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，总题《使徒行传》第21篇。
现在我们来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。我们说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，好像一个简介，是个预备；第二章是这个教会的存在的模型，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存在，它需要有什么？第三章开始啊，就讲到教会啊经历的实质了，就是一处处地方教会，它要在这个过程中啊，到底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？这里面有非常积极的，到后来我们也会看见啊，有非常消极的，对不对？有些是的确叫你得鼓励的，也有些呢，后来你会感觉啊，叫你觉得忧伤的，叫你觉得忧伤的。但无论如何啊，他这个开头就说到，一处处地方教会啊，必须是属天的，他们是金银都没有，但是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们又会啊伸出手去，你一定要注意那一个。他们又会啊这个拉着他的右手啊扶他起来。他们懂得怎么活在化成肉身的原则里。无论他们自己多属灵、多丰富，他们还是乐意啊自己降卑啊，连于那些软弱的、受限制的。这个在教会中啊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。主耶稣是与欢乐的人同乐，他与哀哭的人同哭。慢慢我们会产生啊，属灵的人变作高不可攀。你下面你就会看到，到今天我们就会读到，那个连这个使徒到后来都非常的高了，非常高。但使徒有一种自悦自治，可以知道这个还是主自己所做的，因为人呢，他是要找英雄的，所以人是要找英雄的，所以这个或者要找领袖的，找到一个好的领袖、好的英雄，就盼望把他往上拱啊，叫他高高在上啊，就结果不知不觉这个领袖啊就离群了。当这个领袖离群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软弱或者各面限制开始有的时候。所以这第一个，他们是属天的。第二个呢，他们的确有这个话，这个话是连于啊在神圣经纶里的工作的，而这个话呢也是能带进呢、啊、这个工作与神圣的工作能够配合的。第三个呢，他们是有殉道者的灵的。第四个呢，这个整个的教会啊，它是活在托付里的。昨天晚上还是是不是昨天是前天？昨天是吧？晚上说到，他是在托付里，他这个，因为他们呢在托付里，所以全教会啊有一种情形。那么也有那许多信的人，也有许多信的人呢是第二种情形。全教会属灵上来说呢，他们的确和主啊是一致的，他们是同心合意，高声向神呢、啊、来说主啊，有这么一个美丽的祷告。然后他们自己在他们中间又有一些人，这一半人呢是把一切东西啊都卖掉的，凡物公用的。那也有特殊的人，他不仅卖掉，也借着卖掉一切啊，得着了一个很美丽的属灵的成长和显明，就是巴拿巴。那下面啊，这一段第5章，对不起，第5章这个第一段不好读，我本来把它归类啊到后面去了，我想就不要讲了。因为两个，第一个弟兄啊，这一段我读不懂，我读不懂。这个我的感觉呢，就是过分严肃。如果这段是真的话呢，今天教会的人都死光了，懂不懂？我每一个都死了，每一个人都死了。因为这一段讲得这么厉害，讲得这么厉害。那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否认啊，一个健康的教会啊，它是什么样呢？它是有啊，这个它是明亮的连于基督，而有啊临终的审判，懂不懂？它这个一个健康的教会， 刚我们说的这个健康的情形，在这个健康情形里啊，教会的确是与主是一个，而他就因为这样与主是一啊，就能产生在灵中的审判。我们还是把它念一下，我们回来再会讲这一段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。所以有一个人，你名叫亚拿尼亚，对不起啊，这次我这个体力来不及，都没有预备，应该去查一查，和他的妻子撒菲拉，这都什么意思啊？他也卖了田产呢，然后把钱呢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呢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我想开头啊是好心的，把一切都卖了。那个时候我想啊，房地产一定是大贱卖，你也卖，我也卖，有多少人要买啊？如果多少万的圣徒卖房地田产，那么一个城，这个几乎没有价了。这种事很难领会到底他怎么做的。种子啊也卖了，卖了以后拿了这个钱拿到手里以后啊，一看这么多，把这么多啊都奉献了。我想卖的时候的确是愿意都奉献的，过程里啊看这个 bank account 就有点考量了啊，我把一切奉献了，存款不一拿还有12500，就考量了这么多都奉献嘛。然后夫妻就对答了，然后这个丈夫就告诉妻子了，咱们呢分一半留着，也许是儿子的教育基金啊，也许是什么，总之啊留着，那我把另外一半拿去，你把这一半呢拿到那个兑换银钱那儿去啊，把它存起来。所以姊妹不是后进来吗？为什么后进来？到银行去存款去了。不是应该一块进来吗？那夫妻怎么会先来一个后来一个呢？我想是钱拿到了，本来是兴致勃勃的，哇，我愿意摆上啊。然后这个大概傻乎乎的，这是怎么会？这个彼得的话，撒旦充满你们的心。哎呀，这句话真厉害，这句话真厉害。那无论如何，就是大家夫妻两个谈谈呢、啊。还有我们的老年人呐、啊，养老啦，或者孩子的教育啦，所以啊，就跟姊妹讲啊，你去把这些钱存起来，我先去吧。所以就把这个钱呢放到使徒的脚前了。彼得就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？这怎么会这么明亮？懂不懂？你知道最属灵的人。”比如昨天晚上我做那个见证吧，你就委托一个人带6万美元到台湾，你看这6万美元后来写到他传记去了，就变作他好像莫名其妙又欠人钱，还又啊把这个钱藏起来要还给人。你知道那个对倪定来说，就叫人开始对倪定打问号，这是怎么一个主的仆人？如果你把这两个事对起来，那你就问他，那倪定真是比不上彼得哎。懂不懂？那我就问了，彼得属灵还是尼托生属灵啊？我保证你尼托生属灵。这个时候彼得不属灵，彼得属灵是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属灵了。这个时候彼得还非常天然呢，可能跟5年以前的叶玉刚差不多，懂不懂？不过是蛮有圣灵能力，看见主的复活，对基督满了认定，而产生了灵充满的丰盈。这个丰盈啊，叫他有说不出的明亮，这是很难懂，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记载。他把钱往那儿一摆，彼得就讲了，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我们后来回来再讲这一段，我今天讲这个事例就可以啊，叫你啊欺哄圣灵。这你就还不是这个彼得讲这话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然后说田地没有卖，不是你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换句话说，你愿意留就留了嘛，不要说这个其他的话了。我想他一来呀、我把一切都卖了，我也放在这儿了。我想那个脸不对，人家良心有亏的时候，脸是看得出来的。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常常看人的脸，这个看这个脸，我想彼得一看这个脸，这脸不大对，脸不大对啊，所以彼得就责备他了。我想彼得也没有想到这么凶， 他说既买了假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啊起这个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呢、啊、乃是欺哄神呢、啊、前面说你是欺哄圣灵，现在说你是欺哄神，对不对呢？他没有说你骗教会，因为教会和神就是一，当你骗教会的时候就是骗神了，当你摧残教会的时候就是摧残神的权益了。他说啊，这个你怎么起这个意念？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呢？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呀就扑倒断了气。我想彼得也吓了一跳，懂我这意思吗？如果那个时候啊彼得知道一讲他就会死啊，彼得也许就讲的稍微小心一点。这个事例在圣经里啊，对我来说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事例，但是圣经记载了，我们一定要尊重。我觉得哇，这么严肃，那果然这么干的话，咱们一个个不都死光了吗？咱们跟主讲了多少次，然后就留下几分嘛？留下几分对我们是常情啊，对，不留下几分就是得胜者了。这留下几分，所以我们还活到现在，而且还是好好弟兄好姊妹啊，所有的好弟兄好姊妹都是留下几分的。这个情形怎么会这么严肃啊？这个亚玛尼亚听见的话就扑倒断了气。我想彼得都吃惊，彼得吃惊怎么这么凶。到后来他领会了这是圣灵的权柄，所以对他的妻子啊，他就主动的做了审判，懂我这句话吗？这个说完了以后，这个断了气听见的人呢都害怕。这不要说他们害怕，我们今天读了都害怕。他这么严肃，我们对骗主好像是喝绿豆汤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常常骗主，然后我们就会唱那首诗吗？我们虽然时常摇动，但他依然历久不变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二三七心，但他永远不撇弃我们。这我们常常骗主啊，已经骗成 professional 了，这骗的这个专业化了，也不觉得什么不好。祷告是一件事，回去又是一件事，这个把一切跟随主的时候一件事，回去做规划人生的时候又是一件事。我说把一切归给主啊，我的生命财务完全是你的，回去后又是一件事。主怜悯呢，好像没有这种审判。如果有这种审判的话，也没有一个人活得久，恐怕信主三年人都死光了，福音就不要传了，因为凡是信耶稣都死了，因为都骗主，都骗主也都死了。主有怜悯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啊，这里他是描述一个属天的教会，一个健康的教会。这个健康的教会啊，它第一个它是属天的，第二个是有花的，第三个是有寻道者的，第四个是与神圣的托付一致的，第五个，这个一个健康的教会啊，是能有审判的。所以对于教会啊，总要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，懂不懂？我摸到教会的事了，神圣的事了，都有一种啊说不出的敬畏。这个里面永远有一种向着主而有的喜乐。主啊，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也爱你的教会。如果奉献什么，主啊，我愿意你悦纳，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特殊的事了。你看在这里啊，那所显明的这个他马上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人惧怕。那有些少年人，所以那时候教会中恐怕有一批青年人不错的啊，有些少年人起来就把他包裹抬出去埋了。过了三个小时，这埋得很快啊，懂得已经埋了，才一共才三个小时啊，已经埋了。过了三个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，彼得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的家银就是这些吗？”其实彼得又何必问呢？明知道说谎了嘛，你就告诉这个姊妹：“对不起啊，你丈夫死了，你好好做寡妇吧，原谅他吧。”所以这一段我很难懂。很难懂，因为这一段里啊，这个讲这个审判的可畏啊，就不是我们这个境界。在这里完全没有宗教，完全没有人的善良，百分之百圣灵的主权。 所以到这个时候彼得问他这个话，你告诉我你卖天地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就是这些。现在彼得就与圣灵啊，前面是圣灵做的，现在他就宣告圣灵做的。他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这何必呢？那小姊妹也蛮可怜的，存点钱谁不存呢？懂得你每个人不是周周都看 bank account statement 吗？还有多少，又加了多少，减了多少，每个人都这样嘛。他可是这里真凶啊，就是一句话，你都奉献了吗？都奉献了，哇，死吧。你这是不是变得太严重了？我愿意在大家学啊，这个故事啊不好用，我们说实话也不懂这个。我看或者这样说吧，很少基督徒能懂这个摸接触摸着神圣事物的那种严肃性。既然我们太容易啊，把它当作把信主跟随主当作一件事情来做。既然我们太容易啊，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，把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当作一件事情来做，我们很难领会啊，在神圣主权里那个神圣运作的严肃性。这个故事把它都说出来了，那个是如何圣灵在教会中是有主权的，是为着他的见证的。所以妇人立刻扑倒了彼得脚，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，他刚刚埋完了，回来后一看又死了一个，又死一个，就把他也抬出去了，埋在他丈夫的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这段不好读，这段不好读，因为它太高了，太高了。但是这一段起码应该呀、啊，给我们一种的学习。从此以后，在我这一生，我摸属灵的事，我不轻慢。我在主面前的承诺，我自己啊尊重。主给我的带领，我乐意顺从。你看，第一个，主给他们有带领，他们也开头也的确，我想是乐意顺从。我不相信他们两个商量好了，咱们把东西都卖了吧，然后留一半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奉献一半，这样我们还可以分一些回来，懂不懂？因为不是大家都分了吗？也许我们分的就比我们卖的更多，就是换句话，我们可以赚了。也许我这不太信，我觉得这样的话人就太可恶了。我有点信他们是卖了，卖了后看这个钱了要奉献了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？要写支票的时候写不下手了，里面一心我这次就是要奉献这么多钱，写支票的时候突然就把八改成二了。会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我们大概都有吧，大概都有吧。这很少有就是要求就八我就写成九，很少。他就突然就数字就变小了。为什么变小？他是考量考量，哎呀，这么多这个奉献出去，不奉献不敢呢、啊。不敢不奉献，啊，完全奉献也不敢的，那将来怎么办？所以他这个总是里面呢有点挣扎，挣扎以后夫妻两个商量一下，存一部分吧，存一部分吧。我相信是这样，太太去存钱了，丈夫先拿过来。是不是那一天是该是分的日子？他们就先缴了，可以多分一些，不知道啊。总之这件事叫人摸着，好像我。这个摸着神圣的事物必须产生的敬畏和敬虔，这个我很感谢神。就是早期啊，最早期台北的教会，当我们被主啊得着的时候，开始成长的时候，那对这个一切这个教会的事满了尊敬。今天慢慢的那个家风啊失去了。所以你知道，今天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，没有神。我们可以做许多的属灵的事，是在我们的折扣里把它做出来的。我们在奉献、在跟随上打了折扣，打了折扣做出来了。但是神有怜悯，一面来说；另外一面来说，教会的本身呢、啊、不是那么刚强，所以有时候因为教会不是那么刚强啊，许多天然肉身的事就不断的产生出来。在这个时候你注意啊，肉体的事不断地产生出来。这里你注意啊，彼得 是属灵的，教会是属灵的，圣灵是有主权的。所以彼得敢讲话和圣灵是一致，你为什么接红圣灵？他没有说你骗我呀，你为什么接红圣灵？他非常明亮啊，非常明亮。他把钱拿来的时候，那个他那个看看那个表情，那个灵里的感觉就觉得不对了。你为什么接红圣灵？你把这个田地卖了，私自留下几分，然后他也替他讲理嘛，那根本是你的东西嘛，你可以不要奉献嘛。你既然说奉献了，你就好好奉献嘛。你愿意奉献一半，你就告诉我，就是奉献一半嘛，都没有问题嘛。你为什么要做一件事而宣告另外一件事？你是欺哄圣灵啊！你为什么欺哄圣灵？结果、这么一讲，那个人就死了。然后再跟他太太讲，就这么多吗？太太说就这么多啊，太太也死了。前面埋了，我想那个描述很有意思嘛。他说，这个那些少年人进来，本来是那些少年人在哪儿啊？本来是有些少年人起来，本来是起来，现在是进来，你懂那个不一样吧？就本来是在彼得身边的，现在去埋了，埋大概需要3个钟头来回，埋完了回来一进门一看，又死了一个，所以再抬出去埋在丈夫的旁边。哎呀，这件事。我愿意告诉弟兄，起码教我们两面啊。一面来说，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是满有圣灵主权的教会，一个健康的教会啊，必须有一种神圣的明亮，就是你在这个教会生活里，你感觉啊天是开的，你感觉主的同在是明确的，你感觉圣灵的主权呢、是实际的。另外一面呢，这个故事啊，至少也教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，要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。这个敬畏的权啊，这个敬畏会教我们这班人不再考量我们。你知不知道，像你这样一个好弟兄，以他为例啊，不光他一个，我们在座很多都是非常好的弟兄，但是缺少啊，因为啊，缺少这种的敬畏啊，所以在我们一切的规划里啊，也就会缺少与主的一致。我愿意和你们讲，我们对主总要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，对教会生活总要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。你看今天这么多闲言闲语，为什么不怕什么？对教会尽量的摧残，为什么不怕什么？我就是要出这口气，为什么？不怕什么？懂不懂？不把教会当作教会，不把弟兄姊妹当作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从我们年幼或者从我们现在开始，在我们服事的路途中啊，总要记住一句话，神不仅是可爱的，神也是可怕的。这就是这一段教导我们的。那下面啊，就很有意思了。这里不是记载一个失败吗？那么照说有了这个失败以后，这个教会中也产生，你这是第一次告诉你教会中也有难处嘛，教会的难处出来了，照说个难处以后啊，这个教会应该受打岔，结果不仅没有受打岔，反而这个教会被带到第二个阶层了。前面那个阶层你可以说是复兴的，后面这个阶层啊，你可以说是生命的。前面那个阶层是一个复兴的阶层，到第二个阶层呢，它就是生命显出的一个阶层。这个弟兄们成长了，那时候他们的确也是长得快，就这样看着往上涨，涨到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健康啊，精力的扩大了，就是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历程的第二个大点了。第一个大点是不是它是有些健康的显出的属天呢、化了这些。第二个呢，它这个时候产生了扩大了，这个扩大呀不受这个教会中少数为难的摧残，不受。比如说赵世炎拿尼亚事情来了，应该产生许多的是非。就我愿意问你这个问题，如果你那时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弟兄，你服气不服气？我不知道弟兄们能不能懂我这话的意思。那个时候应该教会马上满了声音呢、哪里可以这样，这么一下两个弟兄就这么死了。 你是吧？那你不要以为这是件小事啊！你若是真治理过教会，你就懂这件事多严重。恐怕有许多弟兄会起来开始就不满嘛。特别认识亚拿尼亚的，和亚拿尼亚有交情的，这个在教会中说应该有的，那就这样叫他死了。他就是有错嘛，原谅他嘛，叫他悔改嘛，哪里就咵一下就扑倒断气了，这么个搞法，懂不懂？你就是制裁弟兄，也制裁有点恩典嘛，哪里可以制裁到这个地方，把他关起来也可以嘛，哪可以这样做？但是好像整个的教会也不受影响，所以那个教会圣灵的工作强到一个地步，人的意见消失了，人的意见产生，几乎有少数的意见产生了，也立刻呀被这个强大圣灵工作把它淹没了，显不出来。教会生活不可以不会停止有难处，教会生活的生命的丰盈会不断的吞噬这一切的难处。如果难处真正成为难处了，你要注意啊，不是难处的问题，是大家在灵、在生命、在复活、在对基督的认定上啊，都有了问题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注意啊，虽然呢、啊、产生那么大一件事，这实在是一件大事，人的生命不是一件小事嘛。那么一个两个弟兄就做点错事，就这么死了。一个家庭就这么死了，能不能清楚啊？这是非常严肃一件事嘛。但是教会不受影响，下面就说了啊，它扩大了，它怎么扩大呢？第一个啊，它这个属灵的见证扩大了，这就比以前更厉害了。主借着使徒的手，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懂了？这个时候使徒们呢、啊，满了神迹奇事，他们就是信的人啊。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，这个使徒带着头，你要相信那个廊也不会太大，所以每次聚会的人也不会太多，但是使徒带着头，他们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懂不懂？这个外邦人呢、啊，看见他就怕了，产生一种的尊敬或者敬畏，因为敬畏啊也产生了距离了。但是百姓啊尊重他们，信而归主的人呢、啊、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天天有人得救，天天有人得救。那个使徒们所教导的那个范围不大的，在所罗门的廊下，我绝不信他大。也许廊的外面是个广场，对不对？那原则上属灵上你可以说，所罗门是掌权的，预表掌权的基督。在复活里掌权的基督，所以他们是连于复活掌权的基督啊，在那里见证宣扬神儿子的福音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是同心合意的，是吧？这个很多人呢也不敢贴近他们，但是这个一般的百姓啊尊重他们，这个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这些都要靠我们的 imagination 的，因为不懂。怎么一个教会生活会兴旺到这样一个地步？是不是没有麦克风，不需要开大会，可是他就能做得这么厉害？然后怎样呢？甚至有人呢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啊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，这不可思议了嘛？懂不懂？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他们就把病人放西边，太阳从西边落山，他们病人放在东边，太阳在正中间的时候，他们就抬到彼得的旁边，这也不敢叫他医治，因为他这个太大一个使徒了，比主耶稣还厉害。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做这么多嘛，你看做的不是比主耶稣还多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叫他的影儿啊照一照就能好，这不可思议啊。他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得他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，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啊，或者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以来啊，全都得了医治，而且是干真的，一点不迷信，不是影儿过一过，哎，今天没有治好，明天再来一次，他果然就有这个果效。这个教会的见证强到一个地步，应该是这样，我们没见过，我们所见的复兴啊， 还没有见到这一种的复兴。也许这个时代呀，在换句话说，现在教会的历程也2000多年了嘛，这超过2000年这个历程啊，这个主的工作的原则法则在改变，所以弟兄们还要注意这些法则。你不要祷告主，主啊，叫我走在世上，太阳光强一点，影儿大一点，照着随随就得救了，好像主也不做这个事，但是这个原则是在的。我的影儿不能救人，我可以救人；我的影儿不能医治人，我可以医治人。那个原则总在，主啊，无论我在哪里啊，那个神圣的生命应该从我身上可以流露出去啊，成为圣徒们的祝福和帮助，或者成为病人的祝福和帮助。所以第一个啊，你看这个教会啊扩大了，那个祝福扩大了，扩大的远远扩超过了他如果经过美门呐、啊，看见一个瘫痪的啦，然后拉住手把他拉出来啊。现在的确无论他到哪儿去啊，这些使徒们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啊，都有神迹奇事啊随着他们了。第二个呢，他们现在的确过一个殉道者的生活了。所以啊，17节，这个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在就是啊撒都该教门的人，这两个人怎么能搞在一起，也是不可思议。懂不懂意思啊？这是因为这个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这个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极恨，这不得了，这么搞法搞到后来还得了？所以这样呢，就下手拿住使徒们呢，放在监牢，收在外监呢，放到监里去了。这一次就跟上次不一样了。上一次是因为啊，天已经晚了，把他们压到第二天，所以是在看守所。警察局不是有个看守所吗？这一次是干真的了，下到监里去了。因为这一次他们那个感觉啊就不知道了。所以上一次是干在看守所，还没有判刑，没有定刑。这一次下在监里，就是说我已经定义要办你了，定义要办你了。也许啊，如果不是主来，他们真要杀他们了。所以这些使徒们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他们的心态啦，他们的心智啊，完全是殉道者。我们愿意这样来为主啊殉道了。但是主的使者啊，这个主的使者夜间呢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说啊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啊讲给百姓听。哇，的确好，主的使者来了。把他们带出来，从监牢里带出来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生命的道啊讲给百姓听。使徒们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没有午时申时了，就干了。一早天还没亮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就跑到殿里去啊，开始跟那些守晨更的人讲道。真厉害，懂吗？就一天将亮到殿里去教训人了。在这里它有个东西叫做生命的道。这个生命的道到底是什么？我就问你啊，什么叫生命的道？那你现在注意啊，你先注意这个彼得，你像彼得他这个一直为主说话，是不是？他一直为主说话，他这个第一个，对不起啊，我来写吧啊，这个第一个啊，所谓生命的话，一定是连于永远的，因为神是永远的。他不是为着啊，不仅仅是为着一种需要啦，或者读经读出一些灵感啦，或者发掘出一些真理啦啊，他是啊一个有永远啊价值的。什么叫做生命的话呢？它是有永远价值的话。第二个呢，这个。一个生命的话，它一定是在复活里啊，在复活里，或者复活的基督里啊，在复活的基督里，而产生呢复活实际的话，复活实际的话。换句话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话是生命的话呢？这个话呀是连于天的。当这个话为作主说出来的时候啊，它是在复活里来说的，是远超过啊这个一个真理啦， 一个描述了，一个启示了，他有一个属天的实际啊来做他的支撑。你怎么知道这篇信息或者你为主说话了，这个话是神灵的话？你要说因为他是在复活的基督里来说的，这个话也产生了复活的实际的人听见你这个话以后啊，人就摸着了复活了，摸着了天了。第三个是在啊，也是在复活啊，在复活里啊，然后怎样呢？带进啊神经纶的话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生命的话呢？他这样为主说话呀，他这样为主说话，他的话呀产生了神圣的经纶了。比如说彼得的两篇信息，这两篇信息所带进的，它都是神圣经纶的事。所以你知道啊，这一篇信息以信息为中心就已经失败了，一篇信息是完全凭着一个负担是绝对不够的，一篇信息它有信息也有负担，但是它必须啊是在有永远价值的。我讲这些话必定要连于永远的，我讲这些话必须在复活的基督里的，而且听了我的话以后呢，也叫人摸着了一个复活的实际了。不仅这样呢，听了这些话以后呢，人呢、啊、就开始啊有转换，开始能为着、啊、这个神的经纶呢、啊、来活着，是吧？然后不仅这样啊，也是、啊、在这个复活，我就一杠就可以了啊，也是啊在复活里啊产生啊生命运作的话。就是说你这话讲完以后啊，你这话讲完以后啊，弟兄姊妹啊会因为你这个话、啊、有改变的。我讲一篇道讲完以后，讲的人我觉得很痛快，听的人也很痛快，然后上过有大说真好啊，就完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谁也不受你话的影响。你要很小心呢、啊、当弟兄姊妹讲 We really enjoy it， 你就知道里面可能有问题了。因为话不是仅仅为着你 enjoy， 应该 enjoy， 你应该享受神的话。但是如果话结束在 enjoyment， We really enjoy it， 你知道吗？你这个话原则上是失败的。一个好的话，它是这个话讲完以后，人听了你的话呀，在人身上会产生啊神圣生命的运作的。这个一个生命的话也是啊，这个在复活里产生生命运作的话。所以这是一啊二啊三四。那第五个呢，在圣灵里，第五个啊，第五，在圣灵里，哎，在圣灵里啊流露生命供应的话。这是第六个啊，第六个啊，这个是传讲者在他的神圣构成里讲述的话。传讲者在他，就是他自己，不是神圣的他，他自己，在他或者在他身上也可以。在他身上啊，神圣构成讲述的话，懂不懂这话？所以你讲这个话，跟你啊是应该连起来的，不是你读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你就起来讲，是你讲这个话，你所讲的话是在你身上是有构成的，啊。第七个，是传讲者的存在。流出，是传讲者本人的存在和传讲者本人所流出的见证的话，或者加一个生活好不好？传讲者存在生活流出的而有的见证的话，生活流出而有的见证的话，这七个是吧？第八个， 是传讲者在一个新鲜传讲者在一个新鲜属灵的负担里的话，是传讲者在一个新鲜属灵新鲜属灵的负担里的话，属灵的新鲜属灵的负担里的话，谢谢你啊。八个，这个今天早上我考量一下啊，这个生命的话到底怎么讲，我就拿这个笔啊写这么八个点啊，这是我自己这个领会。你怎么知道这个话是不是生命的话？一面来说，你有没有看见啊？天使啊，见证了，啊，彼得呀，你所讲的话是生命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在第二章所讲的话是生命的话，你在第三章所讲的话也是生命的话，你在第四章那个见证也是生命的话。这个话呀，你现在、啊、他就天使跟他说，你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话。就是你是讲过了吗？你讲过了，现在来讲，你把这生命的话呀讲给百姓听。那么什么叫生命的话呢？我这里说第一个啊，它一定是一个有永远价值的话。弟兄们你要注意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么爱尼索生弟兄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他们很少有信息，不能说绝对没有，他们很少有信息是为着今天的。他们如果讲一篇信息是为着今天的需要，那个结果呢定规是连于永远的。所以你读他们的东西啊，就提升你人生的等次，叫你整个的人拔高起来，叫你啊活着是为着永远的。第二个呢，它是在复活里的一个健康的生命的话，当他说出来的时候，他是在复活的层次里带着复活的能力的，或者是复活的领域里，复活的范畴里带着复活的能力的，所以他的话属天。那么属天却又非常的实际，你知道讲到这个不容易。有的人讲到实际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天，有的人讲到属天到一个地步啊完全不好用。这个一个好的为主说生命的话的仆人，他们的话是产生复活属天实际的话。第三个呢，他是在复活里啊带进神圣经纶的话，他越传讲这个，然后这样呢神圣经纶的运作就越厉害。你注意啊，这个一个这个生命的话，他是在复活里，他话的结果是叫人愿意活着为着神的经纶，生存连于神的经纶，活出见证神的经纶，叫他这个整个的人呢、啊、和神的经纶连起来了。还有呢，这个一个见生命的话，它是会产生生命的运作，听了以后啊叫人改变，听了以后啊叫人成长，听了以后啊叫人呢、啊、向着主有更深更高的感觉。不仅是这样，他是在圣灵里流露生命供应的话，他听他讲话的确得供应。弟兄你记不记得啊，或者我这样说吧，你能不能，当然很多李弟兄离开我们十年了嘛，很多弟兄没有听过他讲的道，那或者我用整体来说，你能不能回想在你这一生有许多次所讲的信息啊你记不起来了，但是主丰盛的同在你记得很清楚，你就觉得那个时候在聚会中，当弟兄在那里描述释放神的信息的时候，哦，那个神丰富的同在在我的灵里，叫我整个的人呢、啊、复苏啊刚强啊起来为着主啊，叫我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得着丰盈的生命的供应。然后呢还有三个，就是连于啊这个讲的人呢、啊、第一个啊，这个生命的话是传讲者在他这个神圣构成里所讲述的话，是他的构成，他不是研究一篇道。有人说朱弟兄你为什么有些东西你为什么 不能够鼓励大家去做。你要注意啊，我很少告诫大家不要做什么，但是我所服侍的教会或者我所服侍的圣徒，我有些东西我不带的，不带领的啊。弟兄就觉得为什么这样不带领，那你不在流中吗？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我不良心不能许可这样带领，主要就是你知不知道神的话一定是连于说话者的构成的。如果神的话不需要说话者的构成，就是研讨研讨讲讲读读，那你就变成一个学派了，懂不懂？他就不再是连于圣经生命的见证了，他是个学派了嘛。学派就这样嘛，大家在一起研究然后讲讲说说嘛，这就是个学派嘛。我们不能做这个事，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话必须是连于传讲者的构成的。所以弟兄们要注意啊，今天不是你读多少书的问题，也不是你研读多少真理的问题，这些都是宝贝的，你必须要好好进入一些书，必须要好好研读一些真理。但是更重要的今天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啊，你自己知道，你自己知道哦，我今天所讲的几乎我没有完全经历，但是多少在我身上是有一些构成的，我所讲的是连于我的构成的，然后呢也是这个传讲者的存在生活活出而有的见证。当我讲这个的时候，我不是讲别人，我自己是在其中的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是为着这个存在的，我是这样的生活的，我也是这样的活出的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成为生命的话。末了几乎我已经有这个构成了，几乎我也有这样生活了，在我讲的时候啊，我的负担是新鲜的，所以是传讲者在一个新鲜属灵的负担里来讲的话。换句话说，我有很多的话可讲，但是这个时候主带领我有这样的负担讲这样的话。这个啊，我现在给弟兄们这八个点，你就领会啊，什么叫做生命的话。这个生命的话就是一处处地方教会今天最需要的话，需要生命的话。这个连这个天使啊都看见了，天使看见这个彼得怎么样传一篇，天使看见彼得怎么又传一篇，天使看见彼得怎样来宣告见证复活的基督。所以天使对他说啊，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话呀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们听了这话，然后天降了的时候，他就进殿里教训人了。这时候就很奇妙了啊，大祭司和他同人来了，教起公会的人，大概就是前面那些什么长老啊、官长啊，还有什么前面不说了几个，一个是官府的长老，还有文士们呢，把这些人都找来了。然后怎样呢？这个很生气嘛，来某某人到监里去把那人提出来。所以这个他们去了，一到以后啊，不见他们在监里。全是圣经有些地方很幽默，这就是圣经中幽默的一句话，的确很幽默，对不对？我看见那个提去那个奉了命的，好，哎，去了，我挺胸把这个肚子挺起来。我想这种猜疑都是大肚子，原则上这帮人都是那满脸横肉啊，要不然他干那个活干不好的。这个然后就到监里一看呢，哇，没有人，这不可思议嘛，昨天关进去今天开门一个都不见了，没有人。然后怎样呢？就回来禀报说啊，我们看见监牢啊关得极妥当，关得很紧嘛，看守的人呢、啊、也站在门外，只是进去以后即使开了门呢、啊、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这个守殿官和祭司长啊听见这话心里就难了，这怎么办？囚犯不见了，那不见了我们还是越狱逃走吧，可是门还是关得很紧，看着人还在门外，听着这话就心里作难，这是将来怎么办？这怎么得了呢？就心里作难啊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啊，哎呀，你们守在监里的人呐、啊，现在啊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哎呦，真痛快！我是圣经里最痛快的一段，大概就这一段，读起来。感谢赞美神，其他我们也搞不来，这个才在我们的感觉那就是真正神迹中的神迹啊。 因为他有一般人呢、不顾自己的性命，我愿意殉道，我还要这样为主站住。所以他说，他们在殿里教训百姓。这个守殿官呢、差役啊，就把使徒带来了，但是不敢强迫他。现在是请，请你去见见这个大祭司去，请。因为什么？稍微凶一点呢，这个百姓抓起石头就把他们打死了，懂不懂？所以他们呢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。然后他们就又被审了，带到了，便叫他们使，便叫使徒们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了，这问题很有意思。要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怎么出去的？你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这是应该最大的问题吗？昨天关你们在那儿，你们怎么出去的？大祭司很聪明，不问，因为知道一问就丢脸了，对，不能问，一定是神在这里嘛，所以不能问，这一问就丢脸了。所以大祭司问他说，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呢倒把这个道理啊充满了耶路撒冷。你看下面这句话就很凶了，想叫这人的血呀、归到我们身上。这你说天下有这样没有良心的人呢、你杀了他，杀了主耶稣，你就杀了嘛，懂不懂？现在还要讲不是我们杀的呀，是他自己上去的，跟你们这么讲变成我们杀的了，懂不懂？你们叫这个血呀、归到我们身上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他们的见证也比以前好了，懂不懂？你有没有注意？第一个，是不是这个使徒们呢？他属灵的见证是更属天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无论到哪去，那个影子都能治好人。第二个呢，这些不仅有寻道者的灵啊，他们经过寻道的过程了。你可以把我关在监里，我们愿意在监里，我们若死，我们就死吧。但是主把他释放出来了。第三个呢，他们这样呢，他们呢就对神圣的经纶呢、产生了宣告了。所以这一次彼得是一个宣告，彼得就和众使徒回答说啊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前面说该不该你们自己酌量吧，我们是要跟从人的，跟从神的。现在他就先来讲了，一来就讲顺从神不顺从人应当的，然后就讲了，你不是说那个血归在你们身上吗？那现在让我再来 confirm 一下，确认一下啊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，你还想赖呀、还想赖？我们叫他的血归在你身上，明明是你们杀害的嘛！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换句话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叫他复活，意思就是他已经完全被神称许了。神不能叫他留在阴间，神不能叫他见朽坏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事物。该叫他留在阴间，该叫他见朽坏。他不仅成为人，他也过了那样完美与神结合合并的一生。因为这样，所以这样呢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我现在告诉你哦，这个他以前没讲过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呀、叫他做君王。啊，你看这现在这个话凶啊，比以前凶多了，懂不懂？这个以前只讲复活，现在讲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不仅是你们杀的，逃不掉的呀，不是我们叫这个血归在你身上，是事实，就是你们杀的呀。第二个呢，是神叫他复活了，我们前面也说复活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是神叫他复活，证明神完全称许他，他的存在，他的生活，他的工作，他的流露，神100%称许，因为他是一个合并与神的人呢、所以神叫他复活了。不仅这样，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哦，你审判我呀，你们审判我们呢、谁做老板呢？他现在做老板哦，神呢、也用右手啊将他高举啊，叫他做君王啊，他掌管一切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想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把握，就是他们经历那个神迹。他这个门也没开，那就跟后面不一样嘛。后面不是主也释放彼得出来嘛？但是经过了一个过程，这个几乎没有过程，好像背题一样。 吐一下就出来了，然后天使告诉你们的到殿里去讲那个生命的话去，他又去讲了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很有把握说，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啊，叫他掌管一切啊，他就是万王之王啊，叫他做君王。但是这位君王感谢主啊，又是救主啊，你看他讲的多好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啊。他好像告诉大祭司，你还可以悔改哦，你不要逃，不要怪我们，但是你可以悔改。所以这样呢，他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呢、啊，连你们也在内，你们也是以色列人、啊、你们可以悔改呀、啊！哎呀，彼得这一篇讲的多厉害啊！一共讲了几个点呢？讲了七个点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点是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；第二个，我们祖宗的神叫他复活；第三个点，神用右手将他高举；第四个点，神叫他做君王；第五个点，今天他也是救主；第六个点，他将悔改的心赐给你啊！当你悔改的时候，第七个点，他也给你赦罪的恩啊！无论你犯了什么罪，即或你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今天你还可以得救啊！哇，你看这篇信息好不好？这么简单，但是这么丰富。说到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呢，赐给以色列人，末了他就说了：“我们为这事做见证。”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啊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不仅现在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只是我们这些使徒们做见证啊，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呢、啊，也都在为这件事做见证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多少圣徒已经得救了嘛，所以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圣灵在每个人里面也同样的见证。你要注意啊，他这一篇信息啊，就是你一生的规范。你这一生啊，他这个见证，这个宣告太强了。一生，你这一生不可以离开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你这一生也不能离开神已经叫他复活这个复活的基督，你这一生也不能离开。你知不知道神用右手将他高举？你也不可以离开，他就是君王。弟兄们啊，今天各种的事物来摧残这些愿意跟随主的人，弟兄，你能不能知道主是君王，主也是救主啊？阿们吧，阿们。所以在这里不需要那么害怕，也不需要觉得我将来怎样怎样。我告诉弟兄啊，我们的主永远是主啊，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他将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赐给了以色列人。哎，这个时候啊，感谢主啊，就有第四个大点，就是在这个健康的经历的扩大啊。第四个点是什么呢？这个神圣主权也产生保护了，神也来保护他们。所以三十三节啊，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，这是非常气啊！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杀了他们算了。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加马列就是使徒保罗的老师啊。所以后来使徒保罗能看见那么多东西，就因为他这个老师啊，他的这个认知上非常的属天。虽然他是在旧约的一个人，但他的认知啊是和神相当一致的。所以这个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他就在会幕中站起来。第一个，他说啊，把这些使徒啊先带出去吧。多么呢？一讲完以后，我想呢，上面不是几十上百人吗？哎呀啊，你说什么？杀了谁？干了干了干了，多么呢？还好这加马列起来了，安静安静安静安静，来，把他们使徒们先带出去。因为是说我们要庇护讨论呢，你这个情绪冲突要杀他，这不管事的。他说把使徒带出去，然后他就对众人说了这段话，非常好啊。以色列人呢、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要小心哦，怎么办理？小心哦，你看这些事都发生了，你们在胡搞可不得了啊。从前呢、啊，有个丢大，这翻译也很有意思啊。他大是大，我丢掉了，有个丢大，丢大起来，自夸为大，附送他的人呢约有400， 他被杀以后啊，服从他的人也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那跟主耶稣没有失败，但是主耶稣被杀以后啊，你看这帮人完全不一样，懂不懂？他就用这个来做对比了，归于无有了。此后报名上菜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失丧。好像人都想做大，不是丢大就是犹大，对，这个丢大也好，犹大也好，结果呢，都带一些人跟从他，他死了以后也都散了。三十八节，这是很要命的一席话啊。他说：“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你要让这句话规范你的一生。我们太喜欢讲谁对谁错。”他说：“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啊，任凭他们吧。”他们所谋所行的，若是出于神，出于人呢、啊，必要败坏。你要注意这句话，因为你这一生啊，跟随主一定在攻击里。当你这一生跟随主在攻击里的时候啊，你要记住这句话啊。他们呢所做的，若是出于人呢，他一定败坏；但是若是出于神呢，我们就不能败坏他们。出于神，你不能败坏他，恐怕怎样呢？你们倒是攻击神了，懂不懂意思啊？所以他这一段话是个非常有见识的话。那以后为什么使徒保罗能够这样有机会给神来让神来对他说话呢？就是因为这一种的教训。我相信加玛利啊，在他教他学生的时候，就是灌输这种理念：神永远是神，神永远是神。神永远伟大，所以他说啊，你要小心哦。我们人不要那么快伸出手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，该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这样。他若是出于人呢，他自己会怎样败坏的；若是出于神呢，你去拦阻他，你去败坏他，那我们就变成攻击神了。这段话也是圣经里我最喜欢的几段话之一。你看这段话多好，多好，这么。保罗真是有福啊，主给他那么好一个老师啊。他公会的人讲完以后，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还是打一顿，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脸总要顾着嘛，懂不懂？这个你看，从头到尾他们没有问他们怎么出来的。要是我一定问怎么出来的嘛，这个太奇妙了嘛，是不是？第一件事就问你们怎么出来的，从头到尾他们出来这个是问都不问，反而就打了很不可以在这个讲道了，然后就把他们放了。感谢主啊。然后就到第是不是第五个大点，是吧？第五个大点，这现在这一班人呢，就交通与基督的苦难呢、啊、他有不代表啊，有交通与基督苦难的实际，这来高举基督自己。这个高举基督是连于你是不是一个交通与基督苦难的人。你有交通与基督苦难的实际，你就成为一个高举基督的人。所以啊，这里说他们离开公会就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感谢主啊，我们还够资格被打，懂不懂？一些被人误会的人就要说感谢主啊，我们还够资格被人误会啊。有些被人伤害的，感谢主啊，我们还够资格为着主的缘故啊，让人来伤害啊。你看这个这些使徒们这个时候他有相当的属灵了，他们呢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，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现在他们凶了，你不是叫我们不再传吗？本来我们只在所罗门的廊下，现在我们一家家走了，传得更凶了，来高举啊耶稣基督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到这一章的时候，你能看见啊，这个教会这个兴旺的情形啊，更扩增了，比前面又不一样。三章四章是一个阶段，是不是？到了第五章了、啊，就产生那些扩大的情形了。前面是救一个人，现在是他的影子到那儿，人就得救了。前面是怎么样？是讲了这个 讲一些道，是不是讲到复活的主？现在他说到主啊，这个主啊是被又高举做君王了。前面是啊，我有一个寻道的灵，听从人不听从人，该不该你自己衡量吧。现在这样的，这个他的话就是啊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。我预备好寻道了，甚至就被关到监里去啊，但是却被放出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到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啊，教会的确在一个高峰上。如果你连着最前面那个故事，那个神圣主权显明到一个地步，当你欺哄教会者欺哄教会的时候，就是欺哄圣灵了。你就会感觉在这一章里就描述一个绝对得胜的教会，在这样的得胜里就带进一个新的时代了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再讲，我们有点祷告。